的事情都轰动了全马，都使基督徒都很紧张。对我来说，这两天发生的事情，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回应？我要从基督徒的这一个很正面的角度来看，对我来说，这是神复兴教会的一个前奏曲。因为你去看教会历史的复兴，许多时候教会历史的复兴之前都有许多所谓的困难跟灾难会发生。但是问题是，基督徒是否有准备好？我们是否还是很舒适的成为信徒，成为来参加主日崇拜的基督徒而已呢？还是我们要走进我们的教会的今年的主题，是时候我们每一个会友都是门徒。因为在患难当中，你发现到没有信徒，只有门徒。我想是时候我们要起来，我们没有一个人，复健堂的会友没有一个是很舒适的坐在那一边，是很舒服的成为信徒而已。是时候我们团队，是时候我们起来，我们都要做主的门徒。第二，是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看到教会是否警醒祷告，教会是否准备好了要迎接那一个复兴，那一个收割。因为马来西亚的时机到了，马来西亚的时候到了，马来西亚的教会要起来。若是神复兴我们的教会，若是神使我们有很大的丰收，很大的收割，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复健堂准备了吗？我希望这个真的是一个提醒，英文说是一个 wake up call。我们真的是教会要起来，让我们真的是兴起发光。我们一起祷告。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愿我口里的言语、心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阿们。我不知道我们多少个人有去过这一个体育这个stadium 去看过足球。那我们看一看这个漫画。那若是你有去这个 stadium 看足球的话，你会感受到，你会被感染到那一种的兴奋跟紧张的那个气氛。你会喊啊，冲啊冲啊冲啊，踢啊踢啊，然后你就会看到很紧张的时候，你大概是你是支持那一边的，你就很整副的精神情绪都投入的时候，你会看，哎呀，这样差的，这样蠢的，传球传球传球，不不不，哎呀，为什么不踢进去啊？然后你就发就会骂他，哇，这样蠢的，巴雷甘崩这些，你就会骂了。那然后我看一个漫画，很多人在讲的时候，最后会这样的发生，隔壁的人就拿一件球衣 T 恤给你，哎，你下去打了，你最好还是你自己去打。然后我们就常常听到这样的一句话，我们很常就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无能为力。我想若我们不小心，这样的一个情景或者这样的一个画面，很多时候不知不觉的就发生在教会当中。那教会若我们不常常被提醒，常常不培养好的习惯，我们就会不知不觉的培养坏的习惯。有一个作者说，其实很简单，若你没有培养好的习惯，你就是培养坏的习惯，只有这两个选择。那若我们没有培养好的习惯， 你就教会就教会的信徒就会培养这种的坏的习惯，就是无论教会做什么决定，无论教会选择那一个方向那一个重点，你都会批评，你都会不满，你都不愿意参与，你都会讲很多消极的话。你不知不觉就好像在这个足球场在看赛的人，你就啊那踢啊踢啊，哎呀为什么不传不传，为什么这样差，然后哎呀把你干蹦，你就成为这样的一个群众。那这样若教会培养这样的信徒的话，我想整个的气氛就往负面的走。进入我们2010年的年头，教会的主题是装备信徒兴起发光，而我们在第一季的这一个教导跟我们的焦点是团队侍奉。因为你去看圣经的时候，你去研究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到原来圣经都一直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这一个比喻来比喻教会，而各教会的肢体信徒们，我们都是教会的肢体之一。而当教会的身体要被荣耀的时候，各肢体都要各尽其职，各信徒都要懂得认识你的恩赐，并且参与侍奉，并且是一个团队侍奉。所以当我们讲到兴起发光的时候，我们就要讲到门徒的装备，信徒的装备，或者装备 信徒。当我们讲到兴起发光的时候，我们就要必须认识信徒你的角色，你的本分是什么。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在思想团队侍奉的时候，我们讲到其实教会要兴起发光，我们必须要有团队侍奉。而团队侍奉我们讲合一，而我们要讲到认识我们本身的恩赐是什么。所以上个礼拜我们说，其实你去看圣经的时候，神没有给我们任何一人有全部的恩赐，免得我们太骄傲，免得我们说教会没有我就不能够，免得我们累死。但是同时神也没有给任何一个信徒，神也没有给任何一个信徒没有恩赐，免得我们懒惰，免得我们弃权，免得我们觉得我们没有份在这个教会当中，免得我们把自己看为是一个局外人。所以 Rick Warren 一个神很重用的仆人，他说其实每一个基督徒你都必须要认识，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他的计划。弟兄姐妹，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要从世俗的世界观、异教的世界观，要慢慢的转向圣经的世界观。而从圣经的世界观当中，我们发现到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计划。所以你必须要认识，你不是一个旁观者，你不是一个观众。你今天来，你不是来听牧师演讲，你不是一个观众，你是参与者。因为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是每一个人都有他永恒的计划。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你都有责任去认识神在我生命的计划是什么。因为神都会在每一个的信徒当中，会给每一个信徒有不同的恩赐，给你不同的经验、不同的个性、不同的 角度看东西。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想，信耶稣不是精神的寄托，或者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宗教、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精神的寄托而已。对基督徒，我们基本的世界观是什么呢？ 我们的信仰，我们认识的耶稣，是我们生命不能够少的一部分。因此，你坐，你躺坐，你行，信耶稣或者基督耶稣，在你生命当中占了一很重要的部分。同样的，当你不懂得使用你的生命去荣耀神的时候，其实魔鬼就会使用你的生命去做破坏的管道。因为你当你去看罗马书第六章的时候，罗马书第六章很清楚的表达，其实我们没有选择，世上的人没有选择，我们只有两种的选择。你是要不要吗？你是做义的奴仆，要吗？你就做罪的奴仆。你没有第三个选择。所以弟兄姐妹，因此当我们讲教会的主题的时候，我们就要必须先要认识，我们其实没有选择，我们只有选择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立志要荣耀神，或者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被黑暗恶者利用。当你四周围一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很可惜的，今天在我们不知不觉的当中，今天很多人使用他的活力，使用他的创意，使用他的才干，包括金钱，来做破坏，来伤害，来使身边的人被伤害。所以如果你上个礼拜还记得的话，我说最近几年出了一本的书，叫做《你的水桶有多满》How full is your bucket? 在这一本书，这个作者研究了好多年之后，他用这样的一个比喻，他说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水桶。他说我们人与人交往当中，我们大概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行动，每一次我们跟人交往的时候，我们讲鼓励的话，我们讲正面的话，我们讲积极的话，我们讲建造人的好话的时候，我们就添水在他的水桶。他说很奇怪的，人是很常是互动的，当你添水在别人的 水桶的时候，你同时添水在自己的水桶。但是当他说当你在批评，你在论断，你在学是非，你在这一个讲消极话的时候，你同时你就在对方的水桶你倒了一杯的水，或者你倒米。当你倒别人的水的时候，他说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互动，你也倒自己的生命的那一杯水。他说直到你的水桶没有水的时候，你就耗尽了，你就 burn out 了，你就闷闷不乐，你就很容易发脾气，你的心情就很暴躁。弟兄姐妹，在过去一年当中，你是倒水还是你是添水的？很可惜的，许多时候包括基督徒，我们在不小心当中，我们培养了倒水的坏习惯。所以当我们讲到团队侍奉的时候，我们要从我们本身，我们要从我们的教会培养一个正面的文化，培养一个正面的气氛。我们要常常在别人的生命当中添水。我最近有机会跟不同的团契常常在一起，彼此的祷告，彼此的鼓励。那我好几次都在他们的团队当中就玩一个游戏，叫做 Titanic， 有机会跟你们玩这个游戏。这个 Titanic 这个游戏讲到 我们坐这一艘的船 Titanic 要沉了，当 Titanic 要沉下去的时候，你这个救生艇只能够承载最后四个人，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的手上都有一张三张的票，你两张可以给别人，可以留下自己一张，那你希望那一个人被救起，你就给那个票给那一个人。但是当你给票给对方的时候，你告诉他你为什么你觉得他必须要生存，你有什么话要跟他讲。我几乎每一次跟他们玩这个 Titanic 的这一个 game 的时候，他们都哭得很凄惨啊。然后我记得上一个礼拜 我们在玩这个 games 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说我从来没有玩过这样痛苦的一个游戏的。那很长在这个游戏过后，我现在正在考虑是否要跟智士们玩这个 games 啊。玩了这个 game 之后，很多人的回应是什么呢？其实我有很多鼓励的话、肯定的话、赞美的话要告诉对方，但是我一直都没有讲过。我记得我十二月的时候被一间的教会邀请我去讲道，我最后一堂我就决定不讲道，我就跟他们玩游戏。玩游戏过后，整个的智事会就做决定，他说原来我们一直都不舍得，也不愿意，也没有想到我们需要讲肯定的话、鼓励人的话。原来一句鼓励人的话的动力是这样大的，他们智事会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常常讲鼓励人的好话。弟兄姐妹，我玩了这一个游戏过后，我常常提醒这些玩游戏的人，我说还好今天是一个游戏，我说若是今天这一幕是真的在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真的是很后悔，因为我们留作很多的好话，留作很多要赞美对方的，我们都很吝啬，我们都不舍得讲，直到最后一分钟的时候我们才后悔。弟兄姐妹，让我再提醒基督徒教会，若你没有培养好的习惯，你就很自然培养坏的习惯。若你不培养教会有正面鼓励人的文化，教会就很自然的有批评论断攻击的坏习惯。特别是我们活在这个末世的时代的时候，我想我们更要警醒的，尽快的，时候到了，我们要起来，我们要建造，我们起来要为主发光。所以当我们去看罗马书第十二章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很熟悉，刚才主席说我们都很熟悉的一段的经文，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很常熟悉前面的一段。保罗进入罗马书第十二章的时候，其实是讲到基督徒的生命的高峰。基督徒的生命的高峰是什么呢？是把身体献上成为活祭。所以保罗说，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成为活祭，这是神所喜悦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不是每一个人愿意献上成为活祭就能够成为活祭。接下来保罗就提出要成为活祭的条件是什么，然后讲完之后保罗就讲团队侍奉。保罗说，其实当你把自己这个提升，你达到这个有资格献上成为活祭之后，你不是来高举自己，你不是自满说哎，我已经有资格了。保罗说，当你被提升之后，你就要进入团队，你要进入荣耀基督的身体。而保罗就说，你要认识不同的恩赐是什么。团队的侍奉， 所以上个礼拜我说，团队的侍奉是要培养一个恩赐，就是懂得欣赏别人，懂得在别人的身上看到神的荣耀。 I can see in you the glory of my Lord， 这是我们必须要培养。我们必须要在别人的身上看到神的恩典，神的恩赐在他身上。所以我们继续来看罗马书，保罗接下去他说十二章一到三节，团队侍奉我们必须要有什么样的装备跟条件呢？保罗说，第一，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弟兄姐妹，是的，当我们要进入团队侍奉，当我们要认识神在我们生命的计划，当我们要更正面的侍奉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破去的，我们要除掉的，我们要改变自己的，就是我们要将我们世俗的思想跟态度跟心态改变了。因为你的思想决定了你的行动，因为你的世界观直接的引导你的一举一动。很可惜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可以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在不知不觉的当中，我们有很多世俗的世界观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这个世俗的世界观根深蒂固的，很自然的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这样的流露出来。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的基督徒为什么没有见证，不是他故意的，因为他的生命就是这样。还记得我曾经跟大家分享吗？我好多年前去探访一个退休的志士，老志士，在他病动的时候，我就说，哎，某某某某弟兄，多多仰望神，多多祷告。他是广东人，他就回应我，牧师乜嘢都系假嘅，我相信一天二明三风水，牧师什么都是假的，我还是相信一天二命三风水。我在那个时候差一点眼镜都掉下来了。一个这样侍奉降朽的志士，在他最需要神的时候，他说什么都是假的，我还是相信一天二命三风水。难怪基督徒，若是一间教会的志士，老志士能够讲这样的话，那间教会的信徒真的是很有限。很多时候我们在不知不觉的当中，我们有很多世俗的东西我们还没有脱下。今天很多人在病痛的时候，基督徒介绍基督徒的就是你去那里学气功，气功能够帮助你，你去学 yoga， 你去学太极，然后他们说，哎，这些都是好的运动。我们在 Alpha 的课程当中，我想我们都讲过，这一些东西其实都是跟道教跟佛教有关的，但是很多人都是当耳边风。我记得在 Alpha 的那一个聚会当中，当我祷告的时候，那一个人就尖叫，有参加 Alpha 的人就知道，然后气功就从他肚子吐出来，过后他才做见证说，原来我才知道是这样严重的，原来知道这些是不可以的，这个是跟宗教有关的。今天会有很多人是因为牧师反对太极，他们就 boycott 牧师。我们太多的世俗的思想，世俗的世界观，以致我们不能够影响世界。 以弗所书，我常常说整本的以弗所书你可以用三个字来描写， Sit, walk, stand， 坐行站。进入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时候，保罗 在讲基督徒你要开始学习行走。而开始学习行走的时候，四章十七节保罗说什么？所以你要脱下你的旧人，穿上新人。基督徒，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你是重生得救，肯定了你可以上天堂，但是你还是留在这个世界，你还需要面对许多现实的这个冲击，很多残酷的事情，你有没有能力去面对？除非你先要脱下你的旧人，你除非要学习脱下你旧的思想，你才有能力的向前走。所以保罗说什么呢？你要献上自己，第一个条件，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其实我们有很多世界的东西我们不知道，我真的是盼望圣灵能够光照我们，以致我们有很多世俗的东西我们都一件一件的脱下。第二件事情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英文圣经的其中的一个版本，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 renew your mindset。 原来你献上你自己的时候，你的心意要更新，你的思想要被更新，你的 mindset， 你的整个的生命要被更新。因为今天很多东西是因为我们的心态，是因为我们的思想限制了我们。所以基督徒，除非你能够 renew your mindset， 你能够更新你的思想，你常常亲近神，你常常用神的话语来更新你自己，你常常愿意聆听神，你常常愿意去领悟，去体会，去认识神的心意是什么。要不然你还是用旧的系统，旧的方法。所以我上个礼拜说，这个世界上有三种的人。第一种人是困在过去，失去今天，没有将来。第二种的人是怀念过去，活在今天，惧怕将来。上个礼拜说，我跟大家说，我们要成为感激过去，活出今天，展望将来的人。你都听到了，你都知道，但是你要怎么样行？若是你还是有旧的思维，旧的思想，你是被困在过去，你是怀念过去的。而 trap in the past 或者 long for the past， 你是不能够展望前面的。所以保罗说，当你要献上你自己的时候，你必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举一个例子，在1968年之前，世人都相信跑100公尺的这一个最快的速度就是人的极限，是不会少过10秒钟。所以你会发现到1968年之前都是在100公尺都是在10秒以内的，但是在1968年10月14日，美国的其中的一个选手，他竟然破了这个迷失，破了这个世界纪录，就是10秒的纪录。他创下了 9.95 秒。奇妙的是在这里，自从那一次开始，几乎每一次的 Olympic 的100公尺的赛跑都会少过10秒。若你有注意的话，在奥运会，这个北京奥运会牙买加的选手，他破的记录是 9.96。 第二年就是2009年，去年他在世界锦标赛又破了他自己的记录，就 9.58 秒。这件事情告诉了我们什么？为什么1968年之前没有人破10秒的记录？ 但是为什么1968年破了这个记录之后，几乎每一次都有人破这个记录？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的 mindset， 我们的思维限制了我们。所以保罗说，当你要把自己献上成为活祭的时候，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不会常常说不可能的，我们从来没有试过，过去教会的传统都没有做过，我们不要做。弟兄姐妹，团队侍奉，团队需要有这一种的态度，有这一种的 spirit， 有这种的精神，靠着上帝我们是可以的。所以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不要用你的有限来限制神的无限。接下来保罗说，你要把自己看为合乎中道。什么是合乎中道？用领袖学的角度来看，合乎中道是一个认识自己、认识别人、管理自己、管理别人的一个人。认识自己，把自己看为合乎中道，是不把自己看为过低或者过高。我们很快的来看，把自己看为过低的后果是什么。来，我们看一看这个把自己看为过低的人，接下来是你会自卑，因为把自己看为过低，然后你接下来你是什么都不想做，最好是睡觉，然后你会忧郁，你会闷闷不乐，你会把自己看为是不重要的人，然后你会常常跟别人比较，哦，他这样好，他做这一个，我不能够做，然后你就会说，我退出江湖，我是一无所有的，自取灭亡，然后你会成为一个吹毛求疵的一个人。我想保罗说，要献上自己的一个人，要走进团队侍奉的人，不要把自己看为过低，因为看为过低的人，他们会常常很注意、很敏感，很容易被一句话伤害。他常常会说，我弃权，我不要做了。所以很常在侍奉当中，我想领袖跟牧师们常常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给某一些人做一些事情，他说，哎，我不做，我弃权，我不能够，因为他把自己看为过低，然后他会自吹毛求疵的一个人。我们再看另一个极端，就是把自己看为过高的人又是怎么样的呢？把自己看为过高的人，他很快他会很常是自大的一个人，然后他会常常做不能做的事情，他会好管闲事，他很容易焦虑 worry， 他会慌而不安，他常常想做超人，他是一个好胜的人，他是怕输的人，然后他是一己而行，就是很固执的一个人，然后他会以为他样样都行，然后他很快就耗尽他的生命，他会成为一个吹牛的人。圣经要我们成为怎么样的人呢？保罗说，你要成为一个把自己看为合乎中道的人。合乎中道的人，因为他们对神有信心，所以他是很自信的，他会做他所应该做的，他会尽他的本分，他心中常常是平安的，安枕无忧， 他常常觉得他是上帝的儿女，他常常觉得自己是很有那个，因为神创造他是很 特殊的。他很愿意常常跟别人配搭，团队生活，团队侍奉。他常常会把别人看为是一个不同性格不同恩赐的人，也看自己有特别恩赐的人。他会容神一人，他会过一个信心的生活。弟兄姐妹，原来把自己看为合乎中道，在团队侍奉当中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是把自己常常看为过低或者过高呢？让我们在2010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学习培养好的习惯，我们常常学习，常常鼓励人，常常把水加在别人的 水桶上，我们常常把自己看为合乎中道。你有了这一些的概念之后，很可能你还需要一件事情，你需要圣灵的力量。你怎么样的支取这个力量？你需要跟神建立美丽的关系，因为信耶稣跟去庙堂拜菩萨是不一样的，不是你有需要的时候去求，然后你许愿，不是的。信耶稣是关系的开始，你必须要跟耶稣基督建立美丽的关系，你必须要认识圣灵，然后你要看把自己看为合乎中道。因为看为合乎中道的人，你会知道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特别看为是特别的，你会欣赏别人的恩赐，你会叫别人加对，你不会怕你的权力被人家夺取，你愿意看到别人比你更强。我常常说时候到了，是时候我们要兴起发光。愿我们常常亲近神，愿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就立志培养好习惯，立志使复健堂有好的气氛。我们低头祷告。